圣经里其中一本书卷以一个摩亚地的外邦女子的名字来命名，这是何等稀奇的一件事。在整本圣经当中，以女子的名字命名的书卷有两个，一是路德，二是以斯帖。如果我们比较这两个女子，我们可以发现很多的不同的地方。一个是犹大人，一个是摩亚地的外邦人，一个是王后，一个是寡妇，一个住在王宫里，一个花整天的时间在田里拾取粮食，一个是蒙王的拣选，一个是还年轻的时候丈夫就死了。我们今天早上要读的书卷以路德的名字来命名，这真是一件稀奇的事。如果要明白这本书卷的话，我们要先来看一下这书卷的历史背景。路德书路德记一章一节说，当士师秉政的时候，国中遭遇饥荒，在犹大的伯利恒有一个人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往摩亚地去寄居，去寄居。路德记这本书卷所记载的事件发生在士师时代，这告诉我们几件事情。第一是当时的属灵情况，士师时代是充满罪恶和违背神律法的时代。百姓随自己意而行，不等候耶和华神的带领，也不遵行神的旨意。百姓犯罪，然后悔改，并蒙神的拯救。士师记这本书卷告诉我们说神的拯救，并且也记录了靠神的恩典而得胜的士师的故事。但必须注意的是，士师记里所记载的信心伟人的故事其实并不多。神的选民所犯的罪遍满了以色列地。事实上，路德记开头所提到的饥荒就暗示我们以色列人正为了他们的罪恶受苦受惩罚。这饥荒也是一个显示神对以色列人的不满的一个事件。路德记一章六节告诉我们说，耶和华神仍然眷顾他的百姓，赐粮食给他们。这节经文也告诉我们说，之前神没有眷顾他的百姓，允许饥荒发生，因此他的百姓受了不少苦。虽然在路德记里面我们没有看到一个向神悔改认罪的以色列人，但是我们看到了一个摩亚地的外邦女子，一个寡妇，一个生活没有保障没有收入的穷苦妇女，放胆地表明自己的信心，与神的选民结合成为他们的一份子。我想这女子对以色列人来说是让他们觉得非常羞愧的一个女子，因为他们身为神的选民，信心却还不如她。路德的故事是在士师时代里发生的，因此路德记在士师记的后面并不稀奇，但是开始时并不是这样的。以色列人的圣经有三个部分， 德基是属于第三个部分，在雅歌和箴言的中间。路德基也是五本书卷之一，就是在某些节庆的时候所诵读的书卷，尤其是五旬节。路德记所记载的是一个有美好结局的故事。虽然它的开头是一个家族的悲惨情况，但结局却是光荣的，是美好的，而且是神所喜爱的大卫王的家谱。但是我们要知道，这光荣的结局不是从光荣开始的，美好故事的开始不是美好的。这就是我接下来三个主日所要分享的主题。我希望路德记对于正在经历黑暗、经历痛苦的人，是一个可以成为一个鼓励。我的第一点是漫长的夜晚。在英国文学里，夜晚让人联想到悲伤、忧郁。在莎士比亚的作品里，悲剧通常从晚上开始，比如说《哈姆雷特》。夜晚和黑暗让人有恐惧的感觉，罪恶也是在黑暗中被掩藏。夜晚是黑暗的时候，是太阳落山后和升起前的一段时间。从这些形容和定义，我们可以了解两件事：一，夜晚是暂时的；二，夜晚是会结束的。夜晚并不是完全没有光亮，光只是在某处等待时机出现。路德记一章就是一篇夜晚的故事。是一篇关于娜奥米和路德的故事。首先，路德记一章是一个有关于移民的故事。有一个来自犹大伯利恒的人决定离开家乡到摩亚地去。他的妻子叫娜奥米，他们有两个儿子马伦和基连。在当时，我相信离开家乡移民到外地不是件容易的事，因此要做这样的决定一定也很不容易。更何况他们是以色列人，要移民到一个外邦拜偶像之地肯定很困难。从宗教的角度来看，他的决定似乎不是一个明智的决定，但另外一方面，我们也似乎没有理由批评他的决定。原因有两个。第一，当时以色列的属灵情况并不理想。虽然以色列人自称是神的选民，但他的属灵情况他们并不亲近神。 虽然我们不知道以利米勒一家是什么时候决定离开以色列，不知道那时候是哪一个士师的统治，但可以肯定的是，当时的以色列人并不敬虔，也不敬畏神。可以说，当时的饥荒也是显示以色列人与神的关系已经疏远的一个证据。因此，当以利米勒做出移民的决定时，他可能认为住在以色列地和住在外邦地已没有什么分别。第二，我们要记得当时的以色列地正经历一场饥荒。由此看来，他是因为饥荒的问题，所以做出移民的决定。有很多传道人和解经家都批评以利米勒的决定，他们也认为他的家族在摩亚地所经历的悲剧是他当初的决定所造成的。他根本就不应该为了粮食而移民外地。对我而言，如果圣经没有批判那个人，我也不会做如此的定论。身为一家之主，以利米勒有责任照顾家人，让他们的生活更加安逸。换句话说，带家人到更好的地方去居住，他并没有什么错。虽然我不敢说他选择外邦之地是个智慧的选择，而且他们这一家也确实有些属灵上的问题，但我不肯定他们的属灵问题是否比其他以色列人来得严重。考虑了这些事情，结论至少有两个：一，这家人因为受了饥荒的苦，并移民到了摩亚地，因此移民到了摩亚地追求更好的生活；二，他们移民的决定并没有什么错，圣经里也没有说他是因为不敬畏神，所以选择到摩亚地去。我认为这点非常重要。这家人移民之后发生了几个悲剧，全记载在第一章。我们往往将这些悲剧视为神的惩罚，但其实这是没有圣经根据的，只是我们推论。我们往往批评这家人的决定，并将他们的悲剧归咎于他们的罪恶，但是我在圣经里找不到证据支持这论点。相反的，我认为这论点是来自我们惯有的观念，所有不好的事都是源自于罪恶。但我不同意这点。我们往往好像约伯的三个朋友一样，当看到约伯受苦的时候，这三个朋友就下了一个定论：因为你犯罪，所以你受了这些痛苦。 这种观念其实是不正确的。在我进入我的第二点之前，我必须说，在这世上，好人也会经历痛苦的事。正直的人，信心，有人也可能发生不好的事。属神的人有时候也会经历黑暗的夜晚。可怕的夜晚来到是毫无预警，也可以是临到任何人的。不同的是，信主的人在黑暗当中，他们有盼望，他们等待光亮的来到，他们不会感到绝望。第二点，路德记一章除了是移民的故事，也是一连串家族悲剧的故事。首先，以利米勒一家因为饥荒而移民，就是第一个悲剧。伯利恒的意思是粮食之地，但在伯利恒却没有粮食。拿米的两个儿子的名字，我们似乎可以看到这家人所受的苦。伊利米勒一家人经济上十分缺乏，像其他以色列人一样。信神的人也是会经历贫困的，这是一个事实。信主的人不可能都是富裕，都是生活舒适的。因为如此，保罗才会从马其顿带来奉献，帮助耶路撒冷的弟兄。如果你没有经历过贫困，您可能不会知道贫困的苦，不会知道饥饿的苦，也不会明白看着饥饿的儿女却没有办法喂饱他们的父母的心。以利米勒为什么不能在以色列地找到粮食，却能在摩亚地找到粮食呢？如果神用饥荒来惩罚以色列，这是否表示摩亚地比以色列正直？不是的，但摩亚地似乎有以色列所没有的。以色列经历了漫长又痛苦的黑夜，一个让他们身心灵都痛苦的黑夜。但以利米勒和拿米都不知道，在这他们所经历的黑夜里，神正在预备一件他们所想不到的事情。神正在预备一个晨星，一个能驱逐世界所有的黑暗的晨星， 在路德记的后几章，我们就会看到这个美丽的真理。第二个悲剧是以利米勒的故事。以利米勒是一家之主，是养活一家人的支柱。路德记一章三节，后来拿尔米的丈夫以利米勒死了，剩下妇人和他的两个儿子。这节经文很短，但其实意义深长。从拿尔米的角度来看，那是何等悲伤的事，失去另一半是非常痛苦的事情。丧偶对一个人来说是很大的心理伤害。拿尔米在外地成为寡妇，身边只有两个儿子。我不知道以利米勒在摩亚地住了多久才过世，但他的两个儿子都娶了摩亚女子，这或许是显出他们属灵情况并不理想的一个证据。因为他们并没有选择以色列女子或者是同一个信仰的女子成结婚。他们在摩亚地居住的十年，对，这时另一个悲剧发生了，拿尔米的两个儿子都死了。第五节的最后一句话说，拿尔米没有丈夫也没有儿女。只有儿子，拿尔米所有的只有丈夫和儿子，但他们都死了。他们当初来到摩亚地是希望生活能更好，但现在只剩下他一人。这不是他预想得到的，他当初不是按自己的意思，而是跟着丈夫来到摩亚地。我想现在他可能连哭的力气都已经没有了，他已经跌到了人生的最低点。他名字的意思是甜，但他现在只有苦。他还有什么活着的理由呢？他的盼望在哪里呢？他的夜晚是非常黑暗静默的。第三，拿尔米的心里一定非常懊悔，他一定在想，如果我没有来摩亚地，如果我的家人没有来这里，路德记一章六节说，他就与两个儿妇起身，要从摩亚地归回，因为他在摩亚地听见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百姓，赐粮食与他们。他们来到摩亚地是因为饥荒，而现在拿尔米听到耶和华神眷顾以色列人，给了他们食物。这显示了以色列的饥荒是神允许发生的。现在神停止了饥荒，赐了粮食。 拿尼一家为了更好的生活到了摩亚地，但他们却失去了一切。拿尔米心中一定有一个声音不停地说，如果我们没有来摩亚地，我的丈夫和儿子会不会还活着。在那个时候，丈夫是妻子的一切，他们是养活家人，是保护者，是提供者。当一个 女人没有丈夫时，她没有收入，生活也没有保障。当她连儿女都失去时，她就会成为社会里最低等的人。所以当拿俄米回到伯利恒的时候，她就说道，在路德记一章二十一节，我满满的出去，耶和华使我空空的回来，耶和华降祸于我，全能者使我受苦。他说到他满满的出去，但现在他是空手而归。第四，当拿尔米要和他的两个儿媳分开的时候，那是他是何等的悲伤。虽然他们是摩亚人，但他们是拿尔米仅剩的亲人，他们是他儿子的妻子。一开始拿尔米似乎想把他们带回以色列，在七节如此说道，于是他和两个儿媳起行，离开所住的地方，要回犹大地去。但拿俄米后来改变主意了，在第八节他说到，你们个人回娘家去吧，愿耶和华恩待你们，像你们恩待已死的人与我一样。他的一番话在第八节告诉我们说，他有很好的儿媳妇，不管对丈夫还是拿俄米，他们都真心相待。但拿俄米现在什么也没能给他们，只有求神的祝福。当他们要跟随他时，拿俄米劝他们回去。最后其中一个走了，但路德却仍然坚持跟随他。在这黑夜里，拿俄米失去了他所有的一切。我的第二点是，在黑夜里与神亲近。当一个信徒经历痛苦时，他的心里会有许多念头。拿俄米在摩亚地办了三个丧事，失去了所有的依靠，他可能会完全陷入绝望。如果他没有办法克制他的悲伤，他绝对有可能陷入忧郁、绝望和埋怨的状态，甚至去埋怨神、敌对神。在某一方面，他走进了一条绝路，眼前没有路可以走，他不知道该怎么办，眼前也没有看得见的引导和帮助。神的帮助无处可寻，这是他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当我们处在黑暗的时刻的时候，如果我们相信神与我们同在，我们或许不会绝望。但对拿尔米而言，他完全看不见任何的引导和帮助。 在黑暗的时刻，信徒才会想起神。有些心存悔意来到神的面前，有些则带着疑惑和问题。不管如何，他们的心里总是开始想起了他们的神。在一切顺利、一切舒适的时候，我往往不会认真的去思想神，但是在黑暗的时刻，我们往往会认真的去开始想起我们的神。很多信徒他们在黑暗的时刻，在痛苦的时刻，因为觉得神没有帮助他们，所以放弃了自己的信仰。拿俄米这类的人则是在黑暗的时刻反而开始想起神。神的名字在路德记整个书卷里面提到了18次，第一章7次，第二章5次，第三章2次，第四章4次。在第一章，神的名字则提到了7次，神的名字耶和华出现了7次。路德记1章6节说，拿尔米，第一章六节告诉我们说，拿尔米在摩亚地听到了神的作为。第八节说到，拿尔米对两个儿媳说：“你们个人回娘家去吧，愿耶和华恩待你们，像你们恩待一死的人与我一样。”在这里我们看到拿尔米知道神是一个公义的神，神会恩待那些恩待人的人。拿尔米相信神的公义，他知道神是公义的。他不是只相信神的存在，也相信神的作为。在他如此黑暗的时刻，他仍然能够用神的名来祝福他的两个儿媳妇，这是非常奇妙的事情。当他向两个儿媳告别的时候，他并没有埋怨神，反而以神的名字来祝福他们。路德记1章9节，愿耶和华使你们各在新夫家中得平安。这节经文告诉我们说，耶和华神是能赐平安的神。拿尔米在这里，我们看到拿尔米虽然相信神，也知道神能够赐平安，但他 可能会认为可能不明白为什么在这个时候神没有赐福于他。他认识神，但是他不明白神的作为。然而你在十三节又说到，你们岂能等着他们长大呢？你们岂能等着他们不嫁别人呢？我女儿们呢，不要这样，我为你们的缘故甚是愁苦，因为耶和华伸手攻击我。拿俄米知道神伸手攻击他，但他没有说为什么，或许他也不知道为什么神如此行，但是他在如此痛苦的情况下，他还是明白一切都是神，从神而来。二十一节，拿俄米说道，我满满的出去，耶和华使我空空的回来，耶和华降祸于我，全能者使我受苦。在这里拿俄米不明白为什么神降祸于他，拿俄米心里疑惑。在艰难的时刻，许多信徒都会如此，因为他们不知道神为什么如此待他们。在这章经文里，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善良的拿俄米，他为两个儿媳的未来着想，他觉得他们应该在家过更好的生活。拿俄米真心的为他们着想，而不求自己的好处。再来，我们要注意的一点是，这一章没有提到拿俄米的罪和他的悔改，也没有提到神的责备和惩罚。我们看不到有证据，任何证据表示拿俄米是因为他的罪而受惩罚。神没有要求拿俄米悔改，我要提醒你们，夜晚是会来临的，我们是会经历夜晚的，有时候会很黑暗，但是我们要像拿俄米一样，在这种时刻，我们信神的人要与他与神亲近，与神同行。黑夜里的光亮，夜晚的黑暗在光出现之后就会消失。在一章四节，我们看到两个新的家人，一个是路德，另外一个是俄尔巴。我们不知道路德是怎么认识拿俄米家，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会愿意嫁给犹大人。再说，从属灵的角度来看，拿俄米的儿子娶外邦女子是不应该的。 不管如何，路德加入哪尔米的家不是什么精彩的故事，但是路德的出现是新的早晨的开始。在最黑暗的夜晚，神已经为即将来临的早晨预备一切。在拿尔米所经历的夜晚里，所出现的光是隐藏不了的，是能照亮最黑暗的地方的光。这个早晨随着路德的出现而来临，是安静的、温柔的。他是路德，是大卫王的祖母，是个会名传千古的一个人。路德不肯听拿尔米的劝，坚持与他回以色列地。当拿尔米叫他两个儿媳回家时，路德回答说，在一章十六节，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那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这节经文最后一句话是整本书卷最美的一句话。路德说，你的神就是我的神。在这里提到的，你的神就是我的神，这里所显示的是神是一个伟大的神。这句话让我们看到路德的信心，也是他一个美好的见证。他虽然像拿尔米一样失去了丈夫，但他依然认识神是伟大的。路德记一章十七节，路德又说道，你在哪里死，我也在哪里死，也葬在那里，除非死能使你我相离，不然愿耶和华重重的降罚于我。这里指的是耶和华神，是与以色列立约的神。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路德所的意思是，虽然我们失去一切，但是我们不可以否认神是一个伟大的神，是以色列的神。在这黑暗的时刻，路德和拿尔米一样痛苦，但他依然不忘他的信心。他向拿尔米表明了自己对以色列神的信心。二十一节，拿尔米说：“我满满的出去，耶和华使我空空的回来。”从拿尔米的角度来看，当他离开伯利恒的时候，到摩亚地的时候，他是拥有许多许多事的，还有他的丈夫，有他的两个儿子。他们的生活不是缺乏的，但拿尔米回来的时候，他却觉得自己是空手而归。 从他的角度，从他从他的角度来看，他是失去一切的，但其实他享受了。然而你现在并不是空的，而是满的。不单是指他的生命，也是指全以色列国。因为男儿也不知道，他不知道以后会发生的事。拿米润以为他失去了一切，但事实上他从摩亚地带来了一个无价之宝。路德是大卫王的曾祖母，而米赛亚基督是从大卫而出，但拿米并不明白，也不知道这件事情。在最黑暗的夜晚，清晨的光已经开始要出现了。朋友，如果你在黑暗的夜晚里等待新的早晨吧。从我们的角度，我们似乎觉得自己失去了一切，非常痛苦，但我们其实不需要在黑暗里绝望。黑暗只是等待晨光的时间，我们的神也是黑暗的主宰。圣经里有许多地方都像告诉了我们这么样的真理。诗篇126:5，在圣经中，比如说诗篇126，哥林多后书、罗马书都记载着这个真理。哥林多后书4:哥林多后书4:16，所以我们不丧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保罗在这里向哥林多教会说他所受的苦，但我们不丧胆，因为我十七节说，我们这至赞至亲的苦主，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我希望你们能够记得这一章经文，我们的苦楚是暂时的，不要像没有希望的人、没有盼望的人一样绝望。清晨在等待我们，清晨要来临的，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说